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，我是你的空中家人乐意。周一二五，这里有万峰、新田、乐意和你一起热热闹闹的讨论圣经背景故事、圣经人物故事和文化里的故事。周三、周四就有乐意和你一起聆听人际之间的故事和神人的故事。我们也会在这里分享主内家人的电邮、短信或者在留言板的留言。那可能你会觉得奇怪，为啥乐意已经以文字和个别回复听众朋友，还需要在这里读出呢？就是希望空中家人彼此打气同行，不光是乐意关心肢体，也是带动空中家人互相聆听对方的故事，互相关怀。今天我们来关心一位姊妹，以下是她给乐意的电邮，还是个戳要。今年一月份回家照顾妈妈，在照顾妈妈方面呢，耐心还是不够，有的时候心里会焦急，求主帮助。妈妈呢是站不起来了，吃喝拉撒都在床上，有时候会心烦，求主帮助我。姊妹说呢，她妈妈呢情况是小脑萎缩，她呢也和妈妈分享福音，但因着妈妈的认知能力有限呢，就不确定妈妈对主的信心如何。姊妹的祷告是不求妈妈的肉体得医治，但求妈妈的灵魂得拯救。姊妹呢会教妈妈说呢，我信耶稣。起先妈妈呢只会说耶稣，后来才会说我信耶稣。看到妈妈的笑脸呢，她就很开心。另外她和丈夫因为疫情啊，分处两地已经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没有见面，现在正在处理一些申请的手续，希望办妥之后夫妻可以早日重聚啊。但是她和丈夫呢，无论遇到什么矛盾都会带到主的面前，向主倾诉，哭求寻求主的怜悯帮助。主内家人，相信你也看到姊妹的处境是不容易的，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姊妹在照顾妈妈和丈夫相处的两个事情上呢，对主的依靠。姊妹的妈妈因着疾病，认知能力有限，未必能清晰地明白事情和表达自己。但姊妹啊，我们继续祷告吧，相信神比你更爱你妈妈，他肯定会对你妈妈呢有美好的安排的。我们就只管祷告，把你的妈妈交托给主吧。主内家人，现在我们就同心为姊妹的情况来祷告吧。主啊，我们恭敬地把姊妹的妈妈交托给你，求主医治她，开通她的智慧，让她能真心信靠你，接受你做她的救主，得享永生。也求主坚固姊妹的信心，相信你对她妈妈必有最好的安排。也求主保守姊妹和丈夫能通过申请尽快团聚，并求主带领姊妹能靠着你给她的智慧和爱心和丈夫呢和谐的相处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今天在和神一路走来栏目，我们继续有恩惠姊妹分享她如何在病痛当中和神对话，经历主的同在和安慰。
他让我遇上他，
他让我爱上他，
然后
他和我们
一路走来。
弟兄姊妹好，我是恩惠姊妹。
是一个患有渐冻症的姊妹，感觉这一路走来好像没有一双手一直在搀扶着我，
就是神的手对吗？但你感觉那双手是怎么样的？
我感觉神的手是一双很有力量的手，当我站不住的时候他会扶住我，当我灰心的时候他会抱起我，感觉这是一双很温暖的手。太小的时候倒没有什么感觉，因为那时候还身体还不是那么受限制，也能走也能动，但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身体逐渐受限制。神真的很奇妙，我从小就有一个表姐，那个表姐一直陪伴我好久好多好多年，感觉至少有一个跟我同龄的人，她愿意来跟我接触跟我玩，也通过我这个表姐，很多小朋友都愿意跟我玩，他们没有因为我身体行动不便就不带我玩，他们也很喜欢跟我在一起，当时童年过得还是比较好的，比较快乐的。
但我听你这样说，神安排了一些小天使在你的旁边，就让你的生活生命没有被隔离起来，对吧？
对。我的爸爸在我十五岁的那一年他出车祸了，我的姥姥那时候正好又有人传福音给他，他就把我一起就带到教会了。
那起初去到教会你感觉怎么样？
从十五岁开始我就与人接触的不多了，并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和我接触，那时候我的病情也就开始严重了，几乎站不起来了，所以我就不爱这些人接触，有点自卑心。当我进到教会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么多人，开始的时候是很紧张很紧张的，但渐渐的就熟悉了教会的生活，觉得这样也挺好的。其实当时我爸爸出车祸后，当时妈妈要照顾他要照顾我，当时我还有一个小弟弟，也是跟我一样是渐冻症，所以家里就是很糟糕。但是我姥姥年纪也不小了，照经常带我去教会，我们家的教会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，也不太可能，就是偶尔去偶尔不去的，就是慢慢的我就离开教会，就离开教会八年的时间。
那当时这八年你觉得这个神是怎么样的？
在这八年当中我没有觉得神在我们身边，我也没觉得有神的，所有的苦难都加在我们这一个家庭当中，感觉天空都是灰色的。其实在这八年期间我有选择过自杀的，有一次我妈妈没在家，我把这一小包药全部都吃下去了，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，她当时没有责备我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陪在我床边。
那到23岁她就是因为你得到医治，所以就开始信主。
对，她看到这位神真的是一位真神啊，跟老牧师问我说你信你能得医治吗？当时我也不很奇妙，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我说我信。就因为我说这次信，这个牧师给我祷告过后，渐渐的我就这个胃出血它就自然它就自己它就止住了，慢慢慢慢就恢复好。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定我要好好读经，我要好好去查考看看这位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。圣经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最基础的一种方式，
就是你是透过经历也透过圣经来认识神。那到29岁另一场经历又来了，你发现自己那个肾脏出现问题了，这一次是医生宣布你将要死亡，就不是你自己不想活。那你一听到医生这样宣判呢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？是不是解脱了？就坦白说，
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。我感觉我这一路走来好辛苦，我终于可以解脱了。我没有当时觉得医生给我宣判，觉得怎样？但是你说真的，因为和妈妈相依为命久了，当时只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觉得自己要是离开了，妈妈是不是很孤单？但是很快我又想起，如果我离开了，妈妈就会感觉到很轻松。我是这样想，这是我个人内心的一个挣扎吧。
那在那一刻妈妈就应该反应不一样了对吗？
对，妈妈就是还是当时医生建议我办理出院手术，他就是说你要是非要手术也不是不可以，就是说可以赌一下， 妈妈建议让我去赌一下，但是我不建议，因为当时手术费是很高的，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，我觉得没必要拿这个去赌，不是怕这三个月的生命，而是我觉得赌完了，人也没了，钱也没了，这对妈妈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，我是这样想。
很理性啊，我发现你是一个很理性分析人。那妈妈最后也同意你的看法了，就是不做手术了。
对，我跟她讲了很久，她才同意不做手术，因为我觉得做手术真的没有什么效果，医生都说了，而且我也不是没做过，我记得我十年十二十几岁做过一次那个肾脏的石头手术，但是我真的是很难受，所以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手术
啊！我听到我都想拥抱当时的你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你现在回想29岁的那个时刻，你有什么感受？就是现在回想那个当时的你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
怎么说，就是任凭自己了吧。那时候我其实也信主好多年了，23到29岁也好多年了，也对神有一定的认识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当人真正软弱的时候，我生病了，大概从检查到住院也有2-3个月的时间，我没有好好在神面前有一天好好祷告。一个是我很难受，真的很难受，我不想祷告。第二个就是，反正医生也就这样说了，我也不想求神的医治，感觉我就是想让神让我快一点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我感觉我被折磨了已经够长的时间了。
可以理解，如果是你可能也会这样想，感觉就是虽然你已经觉得是解脱了，但这个解脱好像又不是一个快乐的放松的解脱，是带点愤怒带点怨气的解脱，我能这样说吗？
可以这样说，因为当时我对神是有这样的想法。
怎样的想法？
就是神又一次把我推进疾病的漩涡当中，让我再次经历疾病的痛苦。虽然23岁的时候他是我医治的，但是这次又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选择和痛苦当中，对神有一点愤怒。
嗯，可以理解，因为一般人我们的理解都是哇，经历神迹了，然后从此呢就童话般的生活，从此就没有再有灾病了，对吗？一般我们都是这样理解人生的。
对呀，当时我的理解也是这样。刚读过约伯记不长时间，我看约伯经历过那一次的苦难，他就人生很完美啊，为什么我就不是这样？
对对，
很不好。
对，很真实，我谢谢你的坦白，真的就是我们人生就是有这样的假设哈，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生就是这样的假设，
是这样的一个想法。
那妈妈当时心情也很坏，对吗？我猜想。
对，但心情是很坏，因为你看着自己的女儿每天被疾病折磨吧，却无能为力，她的心情不是很好。但是我还是那样说，我妈妈不善言谈，她不说，她在我面前从来不会表现出来她很怎样，她都是很平静的陪伴。
你的妈妈我真的很欣赏她，很佩服她。
我看见过她有祷告，她几乎都不在我眼前祷告。
你是偷看到他祷告？
知道他在有祷告，在聚会当中或者怎样都看到他有祷告。
嗯，明白明白。那你自己当时都不想祷告了，我可以理解啊。如果我是你就是这样，就是带点赌气的那种感觉，反正你要我死了我就死了吧，啊，那就不祷告。那后来为什么又有你深刻的祷告呢？有关以赛亚书那个祷告为什么又会发生呢？
有一天这神真的很奇妙，有一天真的这个症状越来越重的时候，吃一中药一点效果也没有，而且反而加重。有一天家里真的很奇妙，妈妈他们都出去工作了，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很清静的。我就突然想到，我这么难受，我何不来到神面前和神说话呢？我跟神俩心里说，如果他让我活着就让我好好活着，如果他不让我活着我也可以平安的走啊。我记得圣经，我当时我不记得是哪一段圣经，好像我读过的圣经当中有神接他的儿女可以平安的归回的，我是这么想的。
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，一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，心变得刚强，我的信心
天可以证明，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，献上心上至今直达到你宝座前，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。
开口其实我就在神面前，那不算祷告，那只是算耍赖了，在神面前就是哭，也说不清什么，就是在神面前哭，哭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才平复自己的心情，才开始真正的祷告，就是祷告两个，我跟神说，我说天父啊，你让我活着，你就让我，不要有这些症状，真的很难受，如果你让我离开，也求主，你不让我受这么多的痛苦，让我可以平安的离开回到你那里，几乎就这两句话反来覆去，这几天就在神面前坐着躺着，只要我想得起来我就和神就说这几句话。
哦，说了几天呢？
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。完了我后来我就想，我为什么不读经呢？我就光和神俩这么就这么反复说同样的话，为什么不读经呢？完了我又拿起圣经，再读，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，神就给我那句话，就是以赛亚书43:2，突然在我眼前一亮。
就是顺着次序读的，还是突然想起，还是怎么样的？
我读经就是按次序读，我从来不会去故意去翻哪一卷书，就是按照次序，因为我那时候读到以赛亚书中那一段时间不生病了嘛，以赛亚书就放在那儿了，中间用一个书签夹在那儿，我就从那又捡起来又开始读。
明白，明白。我听到的是一个跟神交流的过程，好像跟我们的爸爸赌气了不理他，然后因为身体太辛苦了，就你不理他也得理他，因为实在身体太辛苦，又暂时又没有死掉啊，说的白一点，所以就又跟他吵架啊，那矛盾啊，然后慢慢又恢复交流啊，又看看他的话，这很真实啊，这是一个父女交流的过程啊，你觉不觉得？
当时就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在父母面前的无理取闹哭闹那种感觉。
那你感觉那个父亲怎么对待你啊？
他好像从来就没对我发过火，一直都是很有耐心的对待我，而且以他的话来安慰。
也是一种陪伴，我听得出来，我感觉是首先让你发脾气啊，抒发，他也是没有做声，就让你抒发一下。
对，他没有可以回答，当时我哭也好，还是反反复复跟他讲这一句话，就是祷告，但是他都没有给我回应，直到我肯安静下来，肯拿他的自己的话去安静去读的时候，他才给我回应。
啊，我突然想，会不会是当我们这样哭闹完了，他讲话我们才听得进去呢？之前其实讲也听不进去。
也许是吧，就像一个小孩子想要东西的时候，你跟他讲道理他也听不清。
很有共鸣啊，恩惠姊妹，我想起我的人生也大概经历类似的事情，也是这样，很埋怨啊，哭哭闹闹啊，可能是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啊，经历跟神的父女关系都是会这样子。
就是这样的，我至少我的经历是这样。
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如果你假设啊，假设现在看到29岁那个当时的你，你会跟这个小姐姐哈，29岁，跟当时的你有什么话会说？你会怎样的安慰她呢？如果你现在这个29岁的恩惠就在你的眼前，你会跟她说什么？
也许我会跟她说，我很了解你当时的心情，但是你至少你要安静下来，肯来到天父的身边。我会跟她讲这一句话。
你要安静下来，来到天父的身边。但可能我就会跟你说了哈，如果我是29岁的恩惠，哇，我现在很痛苦啊，你叫我安静我怎么安静啊，我真的很辛苦啊，我每天那个症状啊都在折磨我。
确实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安静是最好的，哪怕你再痛苦，如果不安静的话，神是没有办法 跟这样的一个人说话的。
嗯，我想到一个图像，就像一个小孩在发脾气啊哭那个时候，他整个人都是隔绝自己，好像关闭自己一样，就很难跟神接触，对吗？好像接不通电话线一样，因为都听不见别人讲话。我能这样形容吗？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图像。
是这样的，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接不通。因为当时就是全都是自我，就是完全沉浸在自我的那种痛苦当中，想不到神。虽然就是经历过一次医治吧，那时候也真的想不到神会再次医治，因为完全就被痛苦所包围，只看环境不看神的。
嗯，我很同意你刚才说那句话，就是整个人都好像浸淫在沉淀在自己的痛苦当中。我能不能说就像掉下一个坑一样，很深的坑，所以就看到只是看到四面都是那个坑里的黑暗，也没有能力爬上来。掉进那里的时候也只顾在惊呼救命，根本坑外的事情都没法注意。我能这样说吗？
是这样的。
我现在比较能理解你的痛苦了，我不敢说完全理解。我们人生当中，我猜想每个人都曾经掉进一个很深的坑，哪怕那个坑不一定是疾病，可能是婚姻，可能是自己一些挫败，可能是自卑啊，可能是跟父母相处不和啊，可能是家人遭遇意外啊，我们都会掉进一个深坑的。
是这样的，因为每人生一路走来真的很辛苦，但是就像我刚才说过，如果我们肯安静下来看看四周，就算掉在那坑中，神也会给我们放下一根绳索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而已。
同意，我非常同意，非常同意。你当时的绳子就是神让你去看圣经，对吧？
对，但是我真的感恩这一路走来神真的让我去经历他一次又一次，只是让我更深的知道神他是做事是怎样一个神。
我就很坦白问你哈，现在呢你活下来了，但是还是不知道哪一天可能那个渐冻症会影响你，甚至夺去你的生命。你的生命的这个威胁，就是随时会离开世界的威胁，是比我们一般人大，甚至大很多。那你现在天天面对这个威胁，怎么去面对？或者是我猜你现在已经不在那个坑了吧？那你现在在哪里呢？或者怎么面对随时有可能比别人更容易失去生命的这个威胁呢？
我现在我觉得我是在天父的怀抱当中，我现在不能说你更多的认识神，只能说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对神有一种依赖，更多的学会了依赖神。我觉得我现在或生或死都已经是神莫大的恩典。如果神真的允许我离开这个世界，那是神卸去我的劳苦和重担，证明我的工作做完了。如果神让我活着，那我就要成为他的见证人。所以我现在把生死看得很淡，或生或死我觉得都很好。
就是说如果现在有一天离开了，也不再是29岁那一刻带着怨气的那种离开，好了你要我死我就死吧，不会是这样带着怨气的离开。
不会，现在反而是很感恩，真的感恩神又给我这么长的时间。除了感恩还是感恩，真的有一天我会，真的有一天我如果来到天父的面前，我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很感恩他。我相信天父有他自己的旨意，每个人怎么说，他对他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寿数吧。
每当我回转
罗马书12章2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每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你再次叫我更新。
故事新天空，和你一起追求心意更新。
心灵絮语，
恩惠姊妹患有渐冻症，全身的肌肉会逐渐僵硬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那他起初呢，觉得神对他很不公道，后来慢慢接受神对他人生的安排，过程真的是很不容易，但也看到神对他的爱、忍耐和姊妹的顺服。乐意也想起，从小我就患有深近视啊，近视很深，两只眼睛加起来了有2000多度的近视的啊。从小呢，我就视网膜呢衰退，出现过穿孔的情况，做过几次的激光治疗。另外，因着深近视呢，也有并发的慢性青光眼的问题。那我很小的时候呢，就担心自己呢有一天会失明的。从前呢，每当看到别人拥有一双漂亮的眼睛，视力正常，哇，心里呢就有些不平衡，觉得神对自己呢不公道。因此呢，人整体来说是比较悲观的。每当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啊，自己回心一想，哎呀，这么开心干嘛？你有一天可能会看不见东西的。然后心情呢又会沉下来，所以整体就是悲观的一个人。直到30多岁啊，有一天呢，我看到香港一位牧师写的书，书中的话大概是这样说的：人生有顺境和逆境是必然的事。为啥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就不会问神，哎呀，干嘛给我这些顺境，不给其他人呢？但在逆境的时候呢，我们又会质问神，哎呀，为什么轮到我？为什么我们呢不能接受顺境逆境就是人生必然的一部分呢？书中又说，苦难真的是有它的奥秘，我们不能完全参透，但信仰不是用来解释人生，而是用来承载人生。当时乐意已经信了主了，看到这些文字之后，脑袋像给敲醒一样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慢慢接受自己眼睛的疾病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。
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，我们的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
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。
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。
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是的，让我们一起叙说活出爱的故事。邀请你在留言板或者透过电邮和短信为恩惠姊妹打气，也分享你的故事。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明天将有丰田乐和你热热闹闹的在一起。明天见，拜拜。
蓝蓝天上飘着白白小小花草，充满了生机，神的创造多神奇。朗朗雷声划过了天际，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，雨过天晴，世界更。